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再次回来一同的敬拜哈。今天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好，我相信大家都带着一个很喜乐高兴的心，好回来一同的敬拜，好不好？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彼此的问候哈，愿神祝福大家。好，大家请坐。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讲这个马太福音两个星期前跟大家讲了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那么今天要继续从第五章从十七节我们读到四十八节。今天是一段很长的圣经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说，哎呀，够不够时间把它讲完呢？但是我想希望尽量哈把这一段能够讲完，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体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Matthew chapter 5 from 17 to 48. Matthew chapter 5:17 to 48.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十七节我们读到四十八节，我们把这一大段的圣经哈，我们来读一下哈。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吗？找到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需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解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是大君王的京城，人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面也转过来要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衣，连外衣也有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的人，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其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好长那段的圣经，但是我希望能够都讲完，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 unit 的一段哈，所以不能够砸开来讲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更完整。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来废掉，乃是要成全。”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很多的事情，由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是违背律法，没有遵循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祖先定下来的一些的要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上，耶稣所行的是违背律法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他不是来废掉，不是来把这些律法来去违反，他来需要把这个律法去成全。当然有不同的学者对成全这个观念有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他认为，耶稣这里所说的成全，是讲到在旧约里面讲到很多有关对耶稣基督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的一些的预言。那么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所有这些预言都应验在他的身上，这叫做成全。当然还有别的不同的意思在当中，但是呢，在这里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讨论究竟这里所说的成全是指什么意思，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看律法并不像犹太人看律法那样的一种的好像是很被动的、很负面的来看律法。什么叫做被动还是说负面的看律法呢？就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里面都是讲到不可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所以好像说我们面对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东西。当我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违反了律法。所以呢，人好像是活在一种捆绑，还是说一种不自由的一种的状况在里面。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天国出现进入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他之后，我们有着从神来的一种的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应该换一个眼光来看究竟神给人的律法是为什么的，是要让人不自由，还是要让人的因着律法的缘故活得更好。那就是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常常有很多讲到律法的时候，都是用正面的、用 positive 的眼光来看律法是好的。比方说在旧约的这个诗篇19篇的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好，大家不用翻了哈。在诗篇19篇里面有这样的形容律法，他说19篇的第7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如果第11节， 奉神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诗篇里面诗人对律法是很正面的，如果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对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从一个很正面很好的一个角度来讲律法的，律法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更好更和谐。所以我今天为题目为这个这段圣经定的题目是和谐的生活的一个指引，是个哈姆尼，让我们的生活更能够彼此更和睦的，这个是神给人律法的一种的目的，一种的意义。所以我不花太多时间来讨论17到20节这一段的圣经哈，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从21节讲下来这些论仇敌、论奸淫、论启示、论爱仇敌这几个的教导哈。你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为什么我说这几段是一个 unit 呢？因为你会看见每一段里面所讲到论什么的时候，你都会从一个开头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然后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这里呢，耶稣是把一个对这个的律法的目的的意义来告诉我们更正面的一个的方向告诉我们啊。所以你会读到每一个论都是说有话说，有古人的话说，然后我告诉你是什么什么啊。所以呢这一个整体是一个这一段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要从那里来做一个的思考。很多人读论仇敌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感觉到有一点的怎么说呢，有一点的很 frustration 哈，有一点的很气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到有古人吩咐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耶稣把律法的要求提到更高，过去杀人的必要被定罪，现在耶稣说你动怒的你都要被定罪。哇，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说惨了，以前还说我发怒啊，我还没有杀他还不算犯法，现在我发怒我就犯法了，那我怎么办？好像给我们看见的是更难去满足神的要求，这是不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几个的表达哈。你会看见这里有几个字是重复的，什么字呢？审判，审判的结果哈。比方说在这里说的难免受审判哈，然后如果你凡骂弟兄的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哈，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受地狱的火，就好像审判然后审判所带来的刑罚是什么。然后接下来转泪点在哪里？转泪点是在23节，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的，所以哈，可能英文翻成 so 或是 therefore 哈，所以什么？这表示什么？表示前面的重点是一连串都是指向一个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杀人，你必定会受到审判，就算你动怒你也会受审判，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受审判，这个是必定会带来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有刑罚有这个的后果的。所以如果你不你怎么说呢，如果你不想哈受到这个的后果的话，那你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是表示前面所做的必定会带来后果，这个所以让你可以不受这个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把那个重点放在前面，我们应该把那个重点放在后面，耶稣如何教导我们，还是说帮助我们如何逃避这个杀人这个动怒的一个的事情。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然后呢，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赶紧与他和好，啊，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啊，然后就交在监里面，啊，你要付这个的审判所带来的结果。这里说什么？这里的耶稣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我们如果做了前面的事情，会带来结果的时候，我们赶快要做这个事情，免去前面所带来的那个的结果。杀人为什么会杀人？是因为人里面有仇恨，有仇恨以致会杀人。所以前面说不可以动怒，动怒是让人产生仇恨的一个的起源，因为你发怒，因此产生了这个仇恨，这个的结果。那你说，哇，我怎么办？谁不发怒？我们从来没有发怒过的，谁举手？没有，每个人都发怒。那如果我们都发怒的话，我们就要受审判，那怎么办？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会发怒，但我们不要在发怒生气的过程的当中来犯罪。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生气哈，怎么说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人会生气是自然的反应，当你对我藐视的时候，当你对我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会生气。但是这个生气，如果你记熟生气的话，那你就会产生这个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就是杀人。讲到最近的话，就是就会杀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怒气除去的时候，赶紧哈，在25节，赶紧做什么？赶紧做和好的工作。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重点。不是你不发怒，但是当你发怒的时候，你不要因这个发怒让你进入的犯罪的情况的里面，你赶紧在你还没犯罪之前要先做和好的工作。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提醒。怎么样做和好的工作？这里用了一个的表达，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他说，所以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是谁做错？当你在献祭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对你不满，怀怨对你不满，然后你就主动跑去向他和好，能不能？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对你不满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主动的跑去跟他和好？是他错吗？我常常说嘛，啊，是他也让是怎么说令到我发怒的。他令到我发怒，当然是他错嘛，他做的不对，所以才让我发怒的嘛。那他不对，为什么我要向他和好，主动向他和好呢？这是挺难的，是不是？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做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说，我们要学会做主动，主动什么？做和好。怎么样能够做和好？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一个的立场来看。我举个例子，这样来讲吧。如果有一天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哈早上见到面的时候给你黑脸看啊，你心里面就很不爽。接下来呢，你就开始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给他话听，他听见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他就火起来。他火起来的时候，他的火让他做一个不应该做的动作，就是出手打你。 他因为出手的时候让你更火的时候，你就回过头来，你又出手，结果把他杀了，误杀啊，不是想的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如何和好呢？他给你黑脸看，你觉得很无辜，对不对？我早上回来给他我一个黑脸来看，非常的无辜，不关我的事，为什么他要给我黑脸看？你心里面不爽的时候，你会做出这样一个反应，你做出一个反应，他也做一个反应，你也做这个反应，所以动怒会产生互动的结果。为什么会杀人？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却会带来这样一个互动的结果，使到这个的怒气提升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收拾。在这里耶稣做这个事情，当你想起有人对你怀怨的时候，你就放下来去与他和好。为什么能做这个行动？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想到他向我怀怨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来想，进一步的来去自省。圣灵给人的生命的带领是什么？圣灵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然后接下来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就是有神的生命，在神里面的生命的一个的表达。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不是被动的去守这个律法，我们面对这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去处理，做和好的工作。为什么那个人会给我这样一个的反应？是否我在当中有我的责任？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争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的错是与我有关系，我有责任。我们常常觉得他对我不好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错。我们从来没有从自我反省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以至到让他有这个反应。耶稣基督提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想到人对我怀怨的时候，为什么他对我怀怨，这个是个自我反省的一个时刻。他不应该无缘无故向你怀怨的，肯定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让他使他向你怀怨。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发现自己有责任的时候，你就能够与他主动的与他和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赶紧的在还没有到一个犯罪的地步的时候，赶紧去做这个事情，以至到免去审判的结果，免去这个刑罚。不是人信了主之后不会发怒，我们都会发怒的，发怒是正常的，这是神给我们人性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发怒并不等于我们可以让这个怒气使我们进入，还是说跌入犯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是忍着这个怒气，我们乃是要处理这个怒气。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到律法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不是杀人，这是怒气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要处理这个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骂哪些人弟兄？骂弟兄拉加，骂的弟兄是摩利呢？就是这个，就是骂他们愚笨啊、白痴啊、脑残啊，这个话。就是当你藐视别人的时候，那你藐视别人的时候，是你对别人的一种的观感，一种的看法。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产生什么结果？互动的结果，你藐视他，他会藐视你，结果就会产生这个争斗，怒气产生提升了到个地步，就是行动。所以耶稣基督这里说，当我们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赶紧做什么？和好。当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前面讲到虚心的人、爱懂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都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开始被改变， 我们不是单单看到自己，我们开始看到从更广的立场来看我们生命，有不一样的眼光来去看。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会主动的来发现在别人的错误的当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市场上你如何去明白，他犯错，对方犯错，你有没有责任？很多人说我没有，一定是他错，是他，所以我才会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废掉律法，我们是让神的律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让神自己的灵在当中来提醒，从别人的错误的当中，别人的软弱的当中，也看见是我有某个责任，赶快的与他和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不会进入跌入这个的审判还是说刑法的里面。这个是耶稣基督从一个正面的来面对这个的律法。第二个，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个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呢，如果你右眼叫你跌倒的把他挂出来，手叫你跌倒的把他砍下来，宁愿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下到地狱里面。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吓死了上到天堂的时候，所有的弟兄都是瞎眼的，都是四肢不全的人男人为什么犯奸淫都是从眼开始的。那看见哇那个漂亮的女孩的时候淫念就出来了就要把这个眼睛了，每个男人都会把眼睛拿掉了不可能按照这个字义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否则的话我们有哪一个人一生没有任何的这个的错误如果按照这个的字义来讲的话，所有的人不是瞎眼就是四肢不全。我们怎么样明白这段的圣经？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耶稣接下来31节的用的一个的比喻，还是说一个的方向，告诉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的淫念的一个的事情，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事情。这里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他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的做淫妇了。人若娶这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加插了这一段的圣经，在这里好像说因为是讲淫乱，所以就加插了这一段，其实不是。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们明白前面如何能够逃避，还是说胜过犯奸淫的这个的事情。这里说到，有人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这是当时一个他们的社会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做法。当时是个犹太人的一个的社会，男人做主的一个社会，男人有绝对的主权去休妻的divorce 他的太太，很多的理由，应该说任何一个的事情都是理由。今天回家吃饭，老婆煮饭煮糟了，糊了，菜不好吃，太咸了，那个菜不够味道不好，他就有理由因这个缘故可以休妻了。这是他们当时可行的一个的做事的方法，不满意妻子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写一个休书就给他休了。这是当时一个的社会里面一个，从我们今天来讲是个不公平的一个的做法，但是实际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的可以做的一个的行为。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的话，你这样做就叫那个人作为淫妇了。 为什么？如果你娶这个人，你就变成犯奸淫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一个先生在家不满意这个太太，随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太太休了，给他 divorce 啊，要他走了。那他家里面的东西谁来做？生活的需要怎么谁来负责？谁来去处理？啊，他性的需要谁来满足？啊，他不会因为休了这个妻子之后以后不结婚，不会了。他休了这个妻子之后，很快他会赶快去再结婚，再娶另外一个太太回来。啊，当时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话，你再想象有多少是童女能够来跟这些人结婚？不会，没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会能够 available。所以他们休妻之后，他们再娶的话，可能是娶别人被休的，娶别的被休的妇人回来。开始明白这个问题了吗？当他把自己的太太休了之后再娶另外一个回来的时候，那个也是被休的，那他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被休妻了，然后他再嫁了。那这里说什么？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你再娶他回来，你就跟他是犯奸淫了。所以如果你因这个缘故你再娶，然后再娶回来，你就跟这个妇人犯奸淫。在那个时代犯奸淫大家都要处死，不是单单男的，不是单单女的，男的都要处死。所以当你休妻再娶，娶回来的是别人的被休的，那你跟他犯奸淫的话，两个都是犯奸淫，都要被处死。那如何可以不犯这个奸淫的罪呢？回到起初，你就不要随意的来休妻，除非他犯奸淫，否则的话你不要随意来休妻，这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放在犯奸淫的那个情况的底下，那个处境的里面。因为你把他 divorce 之后，你再娶另外一个回来，你就会把自己放在这个犯奸淫的一个的处境的里面了。耶稣这里说什么？耶稣是说如何避免奸淫的事情，就是不要做第一步，不要随意做第一步，你就不会进入第二个情况的里面。当你不做第一步的时候，就不会有第二个的结果了。比方说啊，现在我知道啊，现在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哈，哎呀，很多很多的男的哈，跟朋友出去，哎呀，吃完饭之后啊，我们去哪里啊？去酒吧了哈，去一些娱乐的场所了。当你去这个娱乐场所的时候，你知道去到哪里的时候是会有很大的机会让你会犯奸淫的事情。当你接受进入这一步的时候，那第二步的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了。你怎么做？不要进到第一步。意思是说，当朋友吃完饭的时候，哇，我们去酒吧了，你说我就不去了，我不能去，我不去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不想犯这些的做饭。你说这样不行，这样我连朋友都没有了，有朋友都不会叫我出去了，我因为不跟他们去，我连朋友都没有了，那怎么办？不可以的。圣经这里说什么？如果右眼叫你跌倒，你宁愿刮了右眼，不要让你进入因为这个缘故跌下到地狱里面去，宁愿把右眼都刮掉，不要让你犯罪。如果你为了避免这一个的淫乱的事情，宁愿失去你的朋友，都不要让自己下到地狱里面去。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被动的来逃避，乃是主动的来防止自己不要跌入这一个的状况的里面去。其实今天弟兄姐妹，很多的罪都是人自动的让自己进入这个的试探应有的里面去。多少时候都是我们 没有停止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第三步，结果审判就来了。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开始有发觉别人对我不满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我不去处理来自审我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我会产生第二步，跟他彼此的来对敌，彼此的产生那个矛盾。当我不禁止第一步，我就会跌入第二步不可收拾的一个情况的地方中。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标准在哪里是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有个原则，但是不是被动的来去遵守，那是主动的来去面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要帮助我们。我们人的软弱有所不行，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来去完成神的心意，能够做得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三个，你们又听见有古人分的话说，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为什么人有起誓？为什么人有起誓？是因为你讲的话人家不信，人家不信，所以你就指天指地来起誓。你的启示是表明人不能够相信你所说的是一个事实，你靠着启示来证明你所说的是一个事实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已经是不对了。因为我们没有权来指任何东西，很多人指着神来启示。为什么指着神来启示？当他启示的时候，他们还说听见的人相信什么？他指着神启示的时候，听的人听见，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追究的神。如果他指着神启示的时候，我信神的缘故啊，我接受你所讲的话，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讲的是假的，神会追讨你，所以我是相信神的公义，他的追讨，所以我接受你所说的是对的。耶稣说你没有权指着神来启示，神不做你的担保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指着那个启示的，是因为那个启示的好像是能够值得所相信的，你指着他来启示，他能够来追讨。所以美国的法院的里面总是哈，他们都是按着圣经哈来启示，所说的话都是对的。就是相信圣经，相信神的公义啊，神会追讨啊讲错话、讲假话的人。但是耶稣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指着任何的东西来启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一种的生活，还是说人的一种的态度。当你讲的话，你不需要启示，人家都信你的时候，这个才是重要。所以耶稣所以说什么？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不是说启示我要守，不是，乃是说当我说的，我从心里面就是一个真诚的，来去做合理的事情。这是属神的子民所要求的啊！不晓得大家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我看那个香港的电视剧，我看来看去最不明白的啊！他们起誓的时候啊，我常常都感觉到很可笑的啊！我指着灯来起誓，哎，干嘛举着一个灯来起誓？它能够做对你做什么的作用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当我们还需要起誓的时候，表示人家已经对我们的怎么说信任已经不是在信任，因为你不值得信任。 耶稣说我们要正面的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接下来这一段是比较难处理的，我花一点的时间来处理哈。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一段，下面这段论爱仇敌呢，都很难去觉得就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遵守的事啊。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放在这里来要求我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边脸，连左边脸也转过来让他打。那这句话我们说，常常基督徒还是说非基督徒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总是打一个大的问号，可能吗？这个事情怎么会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人家明明来欺负你了，你还能够转个脸来给人家打？而且当我们很多人读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常常感觉这句话是一种好像鼓吹，好像是这个提倡这个报仇的一个的观念。我不知道你在起初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不是提倡报仇？你打了我，我一定要报仇。那如果当然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的宗教以这个作为一个的他们一个的标准被人欺负的时候一定会回击的，打回去的当我们单看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会解释错误，什么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是在什么情况的底下圣经所讲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它的出处，我们只是单看表面这句话，我们就感觉这个是神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挺这个提倡这个报仇啊，还是暴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宗教但是呢，如果我们翻到这个的这句话的出处的时候，是在这个出埃及记21章大家如果不用翻了我告诉大家那个什么情况底下写的这句圣经这句话是给谁的？这句话不是给一般的人的，这句话是给那些做审判官的审判者作为一个的标准来做这一个的审判。出埃及记41章里面讲到杀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审判，讲到这些的事情。你知道在古代，就好像我们中国常常高举这个报仇这个观念君子报仇10年不晚所以你欺负我，我一定想尽办法来报仇那古代呢，现在民族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不是说哎呀你欺负我的孩子你打了我孩子一巴掌，那我就回去打你孩子一巴掌，不是，你打了我孩子一巴掌，可能他要报仇的时候把你一家都杀了。当神给这个的犹太人一个律法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审判的标准。什么标准？如果一个人你伤害了别人，你如何来定他？如果这个人是被人打了一只手，斩了一只手，砍了一只手，你顶多只能够罚他，就是把他的手砍了，这个叫做公平的一个的要求，一个的标准，你不能超过这个，不能够因为他砍了你一只手，你把他的命把他杀了。如果他砍了你一只手，你把他的命杀了，这个是不公义的一个的表达。你按照这个的要求，你顶多只能够砍他一只手，这个不是报仇的一个的命令，这个是审判对这个的错误的赔偿的一个的标准而已。当一个人被伤害，他有权利得回所受伤害的那个的利益，这个是这个律法，就是说这个要这个条例的一个的目的。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有古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 不要跟恶人作对。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给他过来打。打右脸是表示侮辱、藐视。当一个恶人来藐视你的时候，你按照这个的所谓的公义的标准，你打回他了一遍，那是你有这个的权利的利益，你可以争取这个按照人的律法争取这个公义。但是耶稣这里提出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当你按照律法的公义来要求对方欺负你的来补偿的时候，还是说还击的时候，可能你得到这个公义，但是你就会失去了人与人的关系。你争取到权利，但是没有办法能够重建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这耶稣接下来用什么？用当时他们很明白的一种的生活的遭遇来做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人要拿你的里衣里面外衣要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两里的路。这是什么？这是当时犹太人在这个希腊的统治底下，希腊的那些的军人有权柄啊，政府给他们权柄。如果他们抬着东西搬着东西很重，他可以随便抓一个人来，他有权柄要求这个人替他背这个东西背一里的路。如果他去打仗，他不够衣服，他有权柄来拿他们的衣服，这是他们有的权柄。耶稣接着说什么？按照权柄他们有拿这个，但是按照一份从神里面来的爱，不是权柄，不是要求，我宁愿帮他走两里的路。是什么？是因为我看见他的需要，我愿意舍去我自己的利益来帮助他。这里说的爱仇敌是什么？为什么有仇恨？仇恨就是说他夺去了我的利益，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利益，我要争取我的利益，彼此之间在当中产生这个仇恨。所以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不是爱你的人设恨你的仇敌，我是要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如果你读这几个论仇恨、论奸淫、论启示、论爱仇敌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一个事情，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有这个的能力能够做完所有这些事情，做到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能够做这一步。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从神来的那一个的圣灵的能力。当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神要我们有能力去做，乃是神要我们有一个顺服愿意去做的心。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去做完。所以爱你的仇敌很难，所以耶稣说为了逼迫你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才是神自己去做改变的工作，改变你对他的恨，改变你对他的不满，改变你对他的哪一种要争取你自己的利益的事情。美国很注重哈 my right, 我的权益在哪里。基督徒，耶稣基督常常教导我们，不是你没有你的 right, 你的权利，那是我们要主动的、自动的放弃我的权利。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训我们的。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怎么样使人和睦？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权益 my right, 才能够真正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是我们自然的天性能够做到，但是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在他的里面必定能够可以一步一步的 朝向这个方向来做。所以律法不是负面的、被动的去守，所有这些都是主动的，我们参与在当中，能够去完成。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成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来去让我们的生命更完美。就是再想一想，你说我这样做岂不是很吃亏？我告诉你，这是一点都不吃亏。当你开始恨人的时候，谁吃亏？被你恨的那个人吃亏吗？绝对不是，是你吃亏，因为你一直在恨啊，心里面非常多不满，非常多的怨毒啊，到了最后你心脏病啊，受不了。当你不逃避第一步的引诱，你就会跌入第二步的失败的里面，就会被捆绑，走不出这个的所谓的软弱的里面去。当我们去强调我的 right 的时候，你不可能去爱那些抢夺你的 right 的人，唯有你愿意放下，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本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人的榜样。当我们强调 my right 我的权利的时候，你很难能够去放下你自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是的，为他的缘故，他有权要求你走一里路，为了爱他的缘故，你为他走两里的路。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爱的不同的表达。所以在天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在天国里面的人就是朝向神的完全来做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你说能做到吗？我告诉你，如果不能做到，神不会要求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人有能力，乃是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一种的生命。这种生命告诉你，是一种丰盛的、自由的、和谐的生命。如果我们将这些的东西应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告诉你，你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周围的人都好，你一定有一个和谐的生活，你不会有太多的争斗、太多的冲突，因为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标准的当中来过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是来废掉律法，你是要来成全。当你看见我们人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间，为我们去完成主你的要求，你的心意。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也能够像主一样，能够去不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来接受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是我们可以主动的来去满足主你的心，让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常常自我反省的人，不是单看见别人的错误，也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以致我们可以主动的能够与人和好，不让我们的怒气使到我们犯罪。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不进入第一步的错误的当中，不随意的让自己乐在引诱试探的里面，宁愿失去很多我们觉得是美好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在主你里面乃是讨你喜悦的人。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学习主你所给我们的真理，面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诚实的人。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权益，放下我们自己的应该有的权利，学习以主你的爱 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让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让主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主动的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不能，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把这个的能力，把这个意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去完成。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学习主你的完全，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